所以我们请啊，说师父，请你开示。师父开示是怎么开示？不开就没有办法示。开示不是开谁的，开示不是师父讲话你就叫做开示。如果师父讲话记下来叫开示，那不是真开示。师父的真正开示是他所讲的东西让你心开，你才真正的得到他的教示。那么所以你跟师父谈话的时候，并不是只问一句话，师父我只问一句话就行了，然后很高兴的说我终于见到某某师父了。啊，你见到他的时候是怎么见的？我排队跟着他，后来我给他礼拜了一下。啊，他有没有给你开示？有，我问了他一句话，见什么？他说什么？他只告诉我老熟念佛。我说对，那你开了没有？他说开什么？我说你不是讲开示了吗？你开了没有？心开了没有？他不知道心开的呢，这个心要开，心如果那么狭隘，那个事也不会进来。心那么狭隘，你也不可能示出什么东西给别人。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佛无定法，一定是开示才能做得到，那是开，开示，然后你才能够悟，才能入。所以入的时候就入于佛境，入于佛境，这是一个真正的正性。啊，我们呢能够入于佛境，是时时刻刻都能入于佛境的。可是各位，我们办得到吗？真的很不容易，但有的人办得到啊，有的人办得到。通常还发生这个现象，学问越高的人越不容易办得到。这个入这个问题，入这件事情常常都是知解越多越不容易办得到。对，所以你看为什么好多禅师他都会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无关知识的，也无关学位的，就是这件事情无关年龄的。有时候年龄越大还越不行，还年纪越小他越能够感受得到，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问题。这是入，可是也不止入，入于佛门，入于正觉，入于法轮，入于沙弥自在，入于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起感应。不止这个入，要入众生行。什么入众生行？就是我开悟了以后，我必须要回到众生去，要跟众生在一起，要跟他们一起生活，而且要帮助他们，那是入众生。简单的说，我们如果取之于社会而不能够回馈于社会的时候，就不懂得入众生行。我们从这个社会里得到了一种成长跟启发的时候，我们没有也能够去帮助这个社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得入众生行。我们讲感恩，感恩，感恩这件事情就是入众生行，叫感恩。我们讲上报负重恩，是不是？下济三途苦，哪四重恩呢？父母恩、佛恩、众生恩，还有什么恩？佛恩、父母恩、佛恩、众生恩，啊，什么恩？还有一个什么恩？现在我也想不起来了。啊，佛父母恩、佛恩、众生恩、国家恩。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恩字吧。你要这个报这个恩，你想吗？你说我为什么要报恩？我辛辛苦苦读来的书，我辛辛苦苦的变成一个医生，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这样告诉我的，我辛辛苦苦的，我缴这么多钱才去学医，而且我能学出外科是多么难，而我学的外科是如何的精细，耳鼻咽喉是多么的精细，所以你本来就应该缴这么多钱呢、啊。我是在那个地方听到他对一个非常穷困的乡下人讲这个话的，是直接跟他讲的，要不然你就不要来。这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听到一个医生这么讲的，我听完了以后我很不以为然了、啊。当时我也不晓得怎么辩驳，我觉得也是对啊， 他真的缴那么多钱，一千最贵的，他花那么多心血，他是应该收这么高的费用。可是呢，我后来的想法就不是这样的。我们请问，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有几样是真正我自己发现的？我们的知识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这样子累积下来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后来是不是被毒死的？好了，物理学、数学，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哥白尼发现了天文学，写出天体运行论的时候，他们这两个人都被视为异端，被驱逐出境。我们接受了很多人的恩惠，包括这位医生也是从别人那个地方学来很多现成的东西，而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看了我们，帮我们把病治疗了。你要知道这里面你要感恩多少人啊，这就是感恩。所以感恩这个事情呢，你能够感恩，你就能够入众生行，你也觉得我们是并不是只靠自己的。可是我们觉得现在很多人并不这么想，所以要与众生同行，要善巧教化，只要原因也是如此。还有一个入，要入世界。为什么要入世界呢？入于三世，染净大小微尘，有佛无佛世界，通通都要入。什么入世界？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入世界，你能够随遇而安的去，过去、现在、未来，你都可以到，可以去染净。染的世界跟净的世界你也可以去，大世界、小世界你也能去，微世界、微尘世界你也可以去，大世界、小世界、微尘世界可以去，有佛的世界你也愿意去，无佛的世界你也愿意去，那是入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回向再来就是入世界，也是入众生的。入劫，入三世一切劫，一切劫是为众生病病的。我们练，我们这个晚上唱三宝歌的时候啊，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呢？是佛，那是佛恩。但当佛把我们点亮了我们这个灯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点别人的，所以要入解，然后要说三次，入现在说未来，入现在用入现在说过去，当然入现在也是说现在。那么入过去也可以说现在，入过去呢也可以说未来，入过去也可以说过去，入未来可以说未来，入未来也可以说现在，入未来也可以说过去。那么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际总合起来，所以你能够把这时间的问题融合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对一件事情很容易明辨而清楚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三次。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闽南话这么讲，说哦，睡三岁了，啊，说三世，啊，睡三岁姻缘了，说三世姻缘，你要注意这事情呢、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在过去而已。过去的事情，它会输入我们的脑子，在这个脑子里头长期的。你没有去把它弄清楚，把它说清楚，没有去给它理清楚，那个东西它会来干扰现在，不只会干扰现在，也会干扰你对未来的判断。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正信的佛法上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三个东西的。但是始至此，我们为什么在佛法、在禅法里头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的三世最后是全部被敲破的。所以被敲破是说我们自己的心不会 被切割成过去、现在、未来，而是我们这个心是可以说得清楚、理得清楚的，是可以说的，我自己可以说的，我现在可以去厘清啊，看清楚，因为我刚刚从那里走过来的时候啊，我是讲比一个例子啊，说先在乡下，我刚从那里走过来的时候，我发觉有一个影子，我看不清楚，一条长长的影子，所以我回去点一个灯，再回去看一看，拿个手电筒回去看看，哦，原来不是什么，只是一条绳子，就这样而已。那么你看清楚以后，你就不再怕。可是你回去以后，你不愿意再出来看，你说糟糕，我家门口可能有一条蛇，那一条蛇听说前几天有人看过，说可能在这个地方距离50公尺外，人家看过一条什么蛇，那条蛇可能就叫做龟脚花啦，或者是雨伞贼啦，啊，反正他自己他就以为他是，他把门关起来，以后他晚上不敢出去，为什么？门出去黑黑的，踩到蛇怎么办？可是他没有把昨天那个经验理清楚，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把昨天的啊，甚至于有时候我们从电视机的、从平常生活经验的得到的一种东西，它会在我们的脑子里头长期的影响着我们，而我们却不知道。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对父母亲的依赖心，这个依赖心也会莫名其妙的会跑到我们现在来，产生一种对权威的依赖，乃至于我们由于依赖心，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也产生错误，别人提出一个预测说未来会怎么样，你就很相信。你在乡下有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他告诉你，他说这个末节就到了，想一想，末节就到了，不安了。那对，末节就到了，这就是我们突然间，我们被陷在一个末节里头去了。一个人会很害怕的，末节就到了这件事情，一定跟他过去有关。一个心地里头相当如自在、相当安全感的那个人，当别人跟他讲说末节就到的时候，他不会如此的慌乱。所以过去佛经里头就不是讲过，阿含里头不是讲过佛讲过这个故事吗？有一天整个的一个动物界里头通通都在奔跑，通通都在扰攘，整个森林里头通通通通通都扰攘起来在跑，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知道，听说末日到了，世界末日到了，大家都在跑，都在逃，也不晓得要逃去哪里，反正森林里头大家都在跑，大家通通都出来跑，所有的动物都在跑，只喊到大家都喊着末日到了，一看果然末日到了，佛出世出现了，告诉大家先停下来，先停下来，不要跑，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世界末日要到了，就一个一个追查，一个一个去追查，最后终于查到了，问到一只兔子，那最先还是你讲的啊，那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他说我中午的时候我在树底下睡觉，睡觉之前他们就告诉我，很多人都在讲说末日要到了，所以我在睡觉的时候就听到这一个嘣的一个声音，那我拔腿就跑，末日真的到了，我拔腿就跑，然后我就喊着末日到了，末日到了，末节到了，所以大家就跟着我跑，老虎也跑，狮子也跑，大家都跑。那好，没有关系，我们过去看看，看清楚。我们还是过去看清楚，到底你看到的末日是什么？去看，是一颗很漂亮的苹果掉下来，要给他吃的。他听到砰的声音，他慌乱的叫起来。那么可见这件事情，我们心灵世界的东西要知道参透三世，要能自己说三世，你要让别人来给你说三世是错误的。有时候我们会去问人家，哎，你告诉我，我来看三，你帮我看三世呢，我过去那一世是什么？你弄错了，你要能看着看你过去的东西 对你的产生的错误的影响。你现在所听闻的东西，错误的地方跟正确的地方是什么，弄清楚，那么你对未来的东西当然也就很清楚。那个字叫觉，觉就是佛，所以能够说三字，也就能知三字，知三字自然就知安立、知语言、知轨则、知极灭、知三世本空，这些东西本来都是我们自己扰攘而形成的。所以这里面呢，能入数界，又能够说三世，又能够知三世，无疲厌心。我们啊，这个真正的信仰是让你没有疲厌的，这个我很清楚。你如果信仰没有过有一段时间，刚开始信仰没有一段时间，好像一头栽那种感觉，那你还不知道信仰的那种美妙之处跟引力。如果你进入佛门，你现在一开始就很自在的啊，就没有什么大，当然可能你的根气很高了。但是我在想，一般的人一学佛，一信的佛，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哇很强烈，哎，下再大的雨，刮着台风，披着雨衣，那个以前那个脏衣啊、蓑衣啊，我都去啊，那真是很无疲厌，那是完全的无疲厌。哎，还有到无疲厌到什么程度呢？你做事情做完了以后，哎，好，就绕个圈子到佛寺去拜一拜，再回家，这样子也觉得很欢喜，很喜欢。他就是无疲厌，他就如此的无疲厌。一定经过那一段时间，但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强烈，然后慢慢进入了，哎，进入一种细水长流的无疲厌。如果那个强烈的疲厌没有趁着那个机会培养一个正行，变成一种细水长流的无疲厌，那么最后你会又会疏离，又会跑掉。那么他这里是啊无疲厌心，所以能够因为能够无疲厌，所以能够供养一切佛，是不是？你怎么样供养一切佛呢？我供养一尊阿弥陀佛都供养到不去，那我怎么供养一切佛呢？我告诉你，你在听华严经的时候，你就在供养一切佛；你在听弥陀经的时候，你也在供养一切佛。为什么？弥陀经在法藏比丘的那个时候啊，讲法藏比丘这个因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是供养一切佛的。所以你听弥陀经就供养一切佛，何况说华严经啊，这九会下来啊，有无量佛、无量菩萨加持，所以你供养一切佛的。所以你能够亲近善知识，求一切佛教化、调伏、行菩萨行、无疲愿，这些就是我们真正的起正信。信心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最后能如此的无疲愿，能如此的愿意如不断的啊去做这个，在这个信仰这条路上不断的去发明自己的心地，然后又自己那么样子的热衷的去实践，那他撑不了什么善根的，他撑不了什么慧性的，他一定要有这个善根，有这个慧性。所以这并不是说啊，我上次给各位讲的说，并不是来听一听以后啊，这个好像有时候练，有时候就不练。我这个30岁。练31岁不练，32又练半年，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讲，有啦，我断断续续都有学佛啦。那个断断续续就不叫做学佛，怎么会断断续续有学佛呢？他就不适合断断续续，他就要能够长期的下去，才就没有无疲厌，才有办法供养一切佛，要长期的努力的下去啊，无疲厌。那你最后就会产生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有这个信仰就会起差别智，知众生差别，诸根啊、业报、受生、世界差别，这些东西你就清楚。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如来眼看一切如来世间的如来根性。正老师讲经说法，常常用方便法门啊，为了令你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就给你画，给你取个叫世间的如来， 跟处世间的如来，你如果在世间的这个地方能够成就世间的如来，你就自然而然它是一个联系性的东西，你就可以跨入那个出世间的如来。其实这个如来是不二的，你现在你都能够看清楚你自己的如来，而接纳你自己的如来，照你自己的如来的方式去生活。请问你到了死的时候，你能不能接纳你的死？当然，你会不会死得又还含冤莫白？不会的，有冤没有冤全放下了，还有什么含冤莫白呢？是不是含着冤莫白这句话不是好事情的，那是一个很悲剧的。含冤莫白，他自己不明白，又含着冤，他又赚回来，很悲哀哦。我看白不白都没有关系，只要放下就白，所以叫白法，你知道吗？要虔诚的去学白法，白啊，白色的这个白，要学白法。什么是白法？就是清净法，就是能放下的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在这个正信里头起差别字，我们也相信有差别字，我们也相信十方诸佛都是佛，但是他们的方便法门都不一样，十方诸菩萨他们的方便法门也都不一样，所以不可以互相非然，不可以在自己教内啊非然啊不同的这个宗啊，说净土宗非然禅宗，这禅宗说净土宗是老婆子宗，这不对的，这都不对的。他每一个法门都很珍贵的，对，那是你能看得出来差别字，那你就知道每一个各个差别，各个是珍宝，各个都是珍宝。你不能看得出来，那么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迷惑。那么真正的信仰是信在陀罗尼上。我有几次师父都这么说这个问题的，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念佛，最后只有一句佛号。这句话你能听懂师父的话吗？你能听懂净空大师的话说真正的修行到最后只有一句话，一句佛号，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他并不是只要你一句佛号其他都不要，不是的，是前面的那个修行到最后通通融受到你的一句佛号里头。好了，所以人家见面的时候碰到顺逆合掌一声阿弥陀佛，是非合掌一弥他一声阿弥陀佛啊，这个好坏是非善恶高下贫贱合了一个掌，都是一声阿弥陀佛。那一声阿弥陀佛里头他全部了达，全部承担，而我们一声阿弥陀佛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声音，这是我们差别太大了，我们有了困扰，我们解决不了它，我们有了那种是非心，有了分别心，我们去除不了它，很难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提不起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融到那个陀罗尼去。什么叫往生陀罗尼呢？你要往生的时候，是你所修的这些力量，这些东西最后都凝结成一个总持，就像啊，这个我们说提一个领子，从衣领里头提起来，整个衣服就提起来了啊，说钢举木杖呢啊，拉起来整个的纲目都很清楚，那叫总，那个总结就叫做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就是心，所以弥陀经里头的那个往生咒就是陀罗尼。所以你每天都应该念往生咒，它就是它比心经还更特别，心经是文字后面还有一个咒语，但是陀罗尼是所有的总信仰。你每天没有时间可以念弥陀经，你一定得要念那个往生陀罗尼。那个往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往生就是要去死了叫往生，不是的哦，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哎，那个是总持，哎，那是总持，哎，所以妙哉总持啊！你要知道，你能真正掌握这个总持才重要啊！所以陀罗尼文持，你看 从文书修理的中，文开始一词，修辞文思啊，修文思修，这里面有修有思，思文思修都是总词，如熟的巧观原因演说佛法等陀罗尼，这都是陀罗尼。所以请你别忘了，我们有时候很奇怪，人的心有时候很奇妙啊，他没有把清净染跟净啊，把这个染变成净啊。我们去参加一次这个替人家这个念佛，或者参加一次这个法会，诵这个诵经的法会，尤其是往生的念佛。那么念佛也会念经，他念的是弥陀经，念完了念往生咒，往生咒不断的念往生咒。我们有一位，有过去有一位同学就来问我说，郑老师，可是那当中只有在人要死的时候才念的，那我平常在家里在客厅念那个东西不是很不吉祥吗？我说那是最吉祥的东西，包括死也是最吉祥的，那个真正自己死得很庄严，很适得其死，那是很庄严的事情，那也是很吉祥的东西，是你错误了。我们送一个人要走的时候，送他最庄严最光明四射的总持的这个咒语，我们来送这个总持，是我们对他的一种恭敬，也对他那种慈悲。怎么会在你家里送这个东西，你反而感觉到他好像要死了的感觉呢？你弄错了，你回去再继续送送看，今天跟你讲过以后，你回去再送送看。后来他跟我讲，我现在好一点了，不是好一点，你要完全的把这个观点纠正过来，你每天都应该要练往生咒，有一天你就知道了，郑老师一点都没有骗你的，你真的要通过那一关的时候就是要往生咒，否则就没有办法，你就过不了那一关。往生咒它就是通行证，阿弥陀佛的佛号就是通行证。嗯，人要死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啊，觉得也没有多久可以，几天可以活的时候，我如果碰到这种人，我都会常常会提醒他，现在你最需要的事情是什么？好好盯着，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念一声阿弥陀佛往生咒，好好的念，不要停，常常自己念，念到你自己模糊了没有办法，还要守着这个佛号，那你就没有问题，就一定会到，你可以待业往生。这个是叫方便门呢、啊、你也许一生过了很多的苦啊，但是那一段你要有，要平静心，要拿着它。但是我要告诉你，自杀这件事情办不到的，因为他犯了一个最重的杀业，他永远没有办法。所以要注意，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大家要重视这个生命的问题，自杀这件事情。好，最后十佛，这个十佛是你正信的来源，成正觉佛啊。那么在他正觉佛是菩提，是菩提身嘛，成愿佛是因为我愿生多帅嘛，啊，成业报佛，啊，那是因为，那么万行因感嘛，你，什么叫万行因感呢？因就是因果的因，感是业感的感，就是万行因感。我们成就佛的时候，我们要成就佛的时候，我们要很多的佛行，这些佛行是根据因感来的，啊。因果的因啊，果就是感应的感，因感来的。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业报去成就自己的佛，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业报去过成功的人生，就是在这里。郑老师每讲一个东西，有人跟我讲说郑老师讲的东西很心理学，不是心理学，我讲的东西是纯正的佛法，每一个地方都有依据，每一个地方都是从佛经里头直接流露出来的东西，我没有过一个地方用迷信用恐吓，没有， 啊，有的一说法就开始用恐吓，绝对没有，这里面一定让你觉得很高兴，有了业就是一个好高兴的事情。前两天我到政大去，这个有一个学生的论文的口试，他做佛学的这个口试，他是韩国人来这里，中文学得很好。我们问他一个问题：你这里面业的部分占篇幅这么大，业是什么？业跟转速成住有没有关系？业跟成就如来有什么关系？我一问呢，这个部分他全没有办法了。他以为业还是就是一般所谓的苦业，那个业每一个人都有业，那个苦业也可以转速成住成为善业的，都可以转的。业事实上是一种潜能，我们就是一个人的潜能，这个潜能可以变成业报佛，要注意持佛，要成就业报佛，要成就住持佛，就是自身金刚住持，你住持你自己的金刚，你自己就是金刚不坏的住持佛，涅槃佛那就是这个化蔽四念，你所有的化现最后一件四念就涅槃佛，涅槃佛就回到你真正的这个完全的解脱。法界佛是无漏界的法界佛，成就无漏界的法界佛。心佛是即心作佛，沙弥佛是常定的福德所成就的，本性佛是指三身四智的本性佛，这以前讲过的。随乐佛是随所行必乐而没有障碍，那叫是随乐佛。这十佛其实呢是佛的，也是佛的他的性德，也是佛的性德。也就是说真正的正性讲的佛应该是正觉佛、愿佛、业报佛、住持佛、涅槃佛、法界佛、心佛、沙弥佛、本性佛、随乐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平常郑老师给各位讲的，它就是佛法，它就是成佛的原因啊。佛是就内觉，有内觉的啊，身呢多就相，故立名不同。佛呢是我们自己觉的问题，但是呢身呢多就相，身呢都会有很多的相，佛身呢有很多的相。这个相佛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抽象，佛一定是跟我们有关，如果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不是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不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佛跟我们就差得很远了，我们还拜他，这就错了。佛一定是回到我们自己心头里头来，我们的觉、我们的觉悟、我们的愿力、我们的业报的实现、我们的内心的自己金刚住持、我们自己的极灭法界、即心作佛、本性、自己见性，这都是我们生活分量的东西，它叫十佛，其实是用我们的身心做佛的意思。好了，这样子的一种正性，这个正性我们已经在华严经里头已经又讲了可能几十页了啊。那么我们给正性做了一个总的复习，而这个复习是这个普慧菩萨问那普贤菩萨来答他对于正性功德这个部分所给我们做的一个总复习。要注意这个信必须信的真，而且是根据这些以后信的真，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佛，我们自己就能做佛，佛没有离我们很远啊。事实上极乐世界的佛、十方法界的佛都跟我们存在，一起同在的，是多元宇宙而存在的。所以这里边回过去呢，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华严经的时候要讲四祖妙言，那就是说作为世间主，每一个人都世间主，而世间的整个的主体都是我们建立我们正性的基本的条件。
那正信的功德如此有了，那么当然就不会偏离，就不会走到所谓边地移城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正信的一个法要。各位呢，对于这个正信呢，那么是经过实地以后回来再复习正信的。所以你如果一开始从这个地方你听了正信，你就说那这里既然是总复习，我已经到补习班来了，听过最后的总复习，那我看我前面的东西可以不听，那你不对。前面的东西如果你最近才来的，那么我还要告诉你，你还是要回去从四祖妙严品那个地方还是要从那里听起。你如果不从那里听起，你这里面所得的正信功德啊，还是不够，你还是要从那个地方开始。因为这个是到了这个实地以后才给你做的总复习的，这是像要考大专联考之前的总复习的。你光听这个总复习是不够的，你听起来好像很对，可是你不受用。为什么？因为高一那个地方的基础还没有打好，你还是要把那个东西要把它打好才可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要像自己呢，就在这个法会里头啊，那样子的感觉，那么你的那个感受呢才会深啊。要注意这样子的感觉啊。我们这个每一次呢都给各位提醒啊，那么这个要感觉到自己就在普光明殿啊，身心清净，万缘放下，好好的这样练。你有觉得不如意的也把它放下来，你有觉得如意的把它放下来，你有什么自己矛盾冲突的把它放下来，你有需要在这个时候需要那个佛的力量的，你不必，你只是心念觉得你需要它，它就进来。因为佛进入你的心灵世界不是用眼耳鼻舌身进来的，你只是一念觉得说我请你给我力量，我需要安稳的，你根本只是一个念头过去他就进来了。念佛的时候要心静下来，你需要只要一念就够了，然后就进入完全的啊澄澈的状态，不必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求，你求只是一开始念了以后你那个念头一闪过去就够了，完全放下那个念头闪过去，你所要求佛的那个念头只要从你的念头闪过去，他那里全部通通都收到了，就好像这个引印一念过去就再也没不会跑掉的一样。这个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念佛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心法上自己要认清楚，他不是求你的声音，不是用音声来求，而是你在念佛，而且是心在念。好，等一下好好的念佛。